这里面有谈到这个单着增长哈，由爱生爱继续增长啊。那这里面以所缘难离故，难离也，这就是爱的特性。那当然它太特性啊，因为你因为有爱，所以以所缘难离，所以因此以这个离上马上又来生苦。那为了要直取这个所缘，会造作所有的业，所以都从这里产生相对的，所有的苦都是从这里。第一个，由此缘以所缘，这个所缘要直取这个所缘造苦，再过来离以所缘要造苦，所以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这些苦。然后对于可爱境不可爱境，你看啊，所以我们在思考佛法，注意啊，一个法不是单一个，它只是就这个面向来谈，所以爱跟嗔有没有分得开？就在隔壁，因为可爱的同时，不可爱的东西就变成嗔了，所以由爱生恨，不过就是差在哪里，人还是一样，就是他把这个境当作恨境，就马上变了。所以这个境如果从一个可爱境它变成爱，如果这个境不带可爱的话，就恨就嗔，是这样。所以啊，有时候在面，我有时候是外境改，有时候是内心改。当我用这个角度我的爱，可是有些人呢，他没改变，是你内心改变，所以他变不爱了。所以你看一个世间的爱可不可靠，这个爱里面潜藏了好多变动的因素啊，它本身是决定在你必须维持这种，这个以前，不然没提过啊，就有一次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日本老师啊，他就跟我们抱怨说，想当初他先生追他的时候啊，嚯、哦，天天来站卫兵，在他的宿舍门口，嚯、哦，站了好几年，哈、哦，终于他被他骗去了。啊，那以后现在结婚几年了、啊，连个礼物也不会送，当然更不要站，因为都是我站着等他了。这不是，当然他没有讲这是业报了哈、哦。不过你看，那这样要报也没报那么久的、啊，是不是？他就跟我讲，因为他们也对佛教就是有这种影响啊。我说、哦、你不能怪，他说他以前都骗的，他说不是，他以前对的。他说那不然怎么这样？说你变了。他也变了，你变了，哎，你要是维持啊二十来岁那时候样子，他就还会站岗。问题你现在四五十了，怎么站呢？站也站不下去啊，哎，那他以前是事业未成，现在事业有成，他当然不一样啊。你假如有办法一直维持都不会老，他就会继续站。他说那怎么办啊？那我说就世间实相啊，啊，那就是看起来比。所以为什么在世间啊，包括夫妻的相处之道啊，为什么有时候要保持距离？这个距离是吧，第一个保持距离以后啊，这种人跟人的那种美感啊才会产生，这就是技术啊，对不对？虽然我没结婚，不过我知道，哎，告诉你这些秘诀，哎，啊，不过这个会增加爱麻烦。因为如果太靠近人啊，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说啊，我结婚以后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不断在要增长。第一个，从你20岁的人，30岁、40岁、50岁，你自己在身心生理变化、心理变化当中，你自己要不断的在提升。你唯有这种提升，因为这就你要想，这是人性。当你自己就是连起码的打扮也没有了，开始变成一个老婆子，你众生啊，因为谁叫你当初选择的？否则你应该出家，你没出家了嘛？你要怪谁？对啊，既然处在家庭，你就要了解众生心如此，他以可爱性生爱贪。如果你让他弄得自己不可爱，他怎么爱你？对，那当然你会很累，一辈子就要努力化妆让他可爱啊，所以很累啊。所以后来接着还是不要，这是世间事，你变了都变了。所以为什么人啊在这里上啊，如果你越挂碍他，你的身心就被他吸附着，苦就在这里生了。 不过我们讲这个就是转为世间法，我们要知道大家在即便是一个亲如夫妻也必须不断自己进步，不断的自己更新。可是你要知道有的人啊，因为大家身心也改变，价值观也改变，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从以前是一个啊，大家的谈情说爱很密，到最后会走向的是一种亲密的战友。所以战友强调心灵沟通的，强调那种心智相合的，他会在这里面得到，嗯，这个是我的知己，啊，站在同一战线的。所以从这里一直转化，一直提升。所以有的人到最后，他们彼此都能相互理解对方。这当然是我们现在其实讲中师道，现在跑道已经下师道到外跑出去了哈。不过这就是世间法。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哎呀，像比如说有一个，我就人家跟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太太，她很用心，她很用功学佛，结果学到最后，她先生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后来有外遇。那当然，这个太太到最后也挂碍了啊，毕竟说学也学，不过还是挂碍。啊，挂碍的时候，这个先生也学佛，可是没那么精进。原来为什么这个先生会外遇？其实他先生很爱他太太的，他为了爱遇，因为他所有的事业成功在他太太面前都没用，因为他很淡薄，所以他得不到他那个英雄的肯定啊，所以他就到外面啊找一个傻傻笨笨的，只会把他当英雄了，他暂时他那种需要人家赞叹的心可以真的得到满足，可是其实他最爱的还是他太太，所以他就是这样，他要的东西没有，然后往这边逃，啊，结果他太太有没有真放下？其实也没完全，不过就是放一半，就该给他鼓励的没鼓励，就弄得到。所以说你要说这个先生有外遇，原因大概一半也是他太太了，为什么？他没有鼓励他，没让他产生可意之境啊。那我不是讲说以前有在台北碰到一个居士也是这样，那个太太经常有外魔护身。那我那时候也憨憨的，我就想说真的这样，哪天好我他说晚上他一定会有魔护身，我说那这样你就在这边，我跟你先生坐在那里等，看他护身怎么护。我都看看，我都不敢去。我看你当时有，你平常好好的，怎么晚上都会护？我看他哪时候进来，我要看他怎么走进家门的。啊，我就那时候也不怕，说你好了，我去跟你先生就等在那里看他，你就睡你的，我们就看着看他哪怎么进来。结果他就不让我去，我就说没关系啊，我不怕啊。我讲你怎么憨憨的？结果到最后，后来我慢慢了解，不是。因为这个就换作先生很用功求学，那太太啊也是因为先生学佛才学佛，可是他终究有点挂碍，到最后这种挂碍产生就是、啊、用这种病啊吸住了他先生的心，这个时候先生做得不好，但应该、啊、还是他，因为他有点又在家又出家，就变成就又在家出家，家庭还有，可是什么？你看，整个人的修行用功就像出家人这样，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样适当的拿捏，所以让他太太起烦恼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然这个就是世间事，人就是这样的百般的啊，就是人难以掌握人的心的脆弱在于他需要被肯定，他需要有可爱之心，所以你要哀莫大于心时在哪里？没有可爱的，我对世间已经了无生趣，就是都不可爱，所以经常我们为了要引导人的时候就是啊，先建立他一个希望，一个可以直取的生命产生意义的时候，他的那个生命力就开始产生作用出来。可是你要知道这终究会根本，为什么？你要不断更新，所以你发觉了，你这一生很难真正清闲。第一个，你的所有你所要掌握的那个滋润你内心的那股 支持你那幻化出生命力的东西啊，你自己没办法完全掌握，所以你不断的去等待，要等待，要又怕它失去，所以我们这一生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这样的苦，所以这个苦看得清楚，才会有说啊，既然因缘如此，掌握现有的因缘，不但是自己离这种挂碍，也成就彼此离这种挂碍，所以以世间之爱转为出世间的慈悲，这才是有智慧的，否则的话一直没办法。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二称者，源于友情及兵器及智等诸苦所依处，起愤恚心，心见出猛，以彼等境施作损害。好，源于友情及兵器就等不好的东西啊，就是那个诸苦所依处，简单来讲就贪的嘛，以什么不业欲不可爱之境啊，起愤恚之心要破坏它。好，那如果是依广古运论讲说，为与这个群生损害为性，嗔本身有一个损害意，所以你看到每个人的嗔不大一样，有的人嗔啊，你要讲到我生气完了就算了，你生气，你只要生气就是其实有伤的他对方的心哦。我讲说我对你好，对了，是夹杂在一块的。你为什么会骂？就是让他感觉有点痛。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讲任何东西，你不要忽略任何一个嗔心隐藏的有一种伤害，那只是说多跟少。有的人我们在骂人在不认，可是又能感觉你为什么会骂他，就像我们在对小孩子一样，我们对小孩子这是我们的可爱劲，可是在这个大的可爱当下，我执着他，他有个地方违逆我，所以我起嗔，可是这个嗔有没有超越你对他的爱？没有，是吧？有嗔有吗？这个伤害就是说想要让他痛到，想让你醒来，或是想要怎么打击你，教训你，都有没有损害？有一点，其实这里面都有，只是这种心里面又被其他的爱所困扰了，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只要真起嗔的话，就有一种什么，有一种想要让他痛的感觉在，有那种想要损他的意思在，所以当有的人心如果嗔心没有守护啊，一旦因缘到刺激到他，他你说这个人都好好没事，竟然能杀人，可以。所以有的人家讲说他怎么为五十块杀人，这不是五十块的东西啊，这不是五十块一百块的问题，你让他对你产生想要，比如说有的人他在乎的不是五十块，是在乎你骗他，骗的这个东西让他很恨很嗔，不是五十块，其实如果你不骗他的话，他一百万都给你，你骗他，他五块钱也不要，他在这个不可爱境里面产生极大心见出蒙啊，想要去破坏他。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这个嗔心起来，其实是我们先有一个可不可爱的标准在内心的。因此像我们这种是非观念强的，道理观念很强的，往往嗔心有时候会有，那这个我们的嗔心会不会很强，不一定，我们只是在道理上有一种愤恨难平，怎么道理扭曲的，巴不得世间有个彰显正义的，我们名为叫彰显正义，其实有没有称，就是称，就是想要用正义这个名称让那个不遵守正义的人有点痛到或者惩罚到，就像我们现在面对台湾的种种情形，我们都不断滋长我们的称啊。真的人恶，恶在哪里你知道吗？贪污什么都其实都不恶的，我这个贪污就是贪，对不对？那当然恶也是很恶了，可是因为你的存在不断让众生种种烦恼相续增长，扭曲正见，扭增长烦恼，罪过这个最重啊，我在乎的也都是只有这个，或者大家贪来贪去这都一样吗？可是问题就是说当你不断令众生颠倒，这个罪过最大，令众生不安，令众生起贪起嗔，这个罪过最大， 这个罪过很难，因为你一个人恶，让众生众恶，每个人又自己作恶，自己沉沦，你让多少人沉沦？其实所有人应该意念的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担心，就是说个人恶还简单，如果因为你的恶令众生生恶，阿弥陀佛，这过失可大了，是不是？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像现在我们处在这种环境，我们经常心也跟着环境在躁动，所以我很鼓励不要看电视，不要看电视，哎，好，看歌仔戏可以。我鼓励看歌仔戏，哎，那么嗨嗨叫，我就算听不懂也不错。不能让，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无法，你保持理性，你可以知道。我其实讲这句话，你一定要有那种能力去抉择它，否则的话，像这种环境当中不断增长你的对立，增长你的傲慢，你的习性还会断除啊。所以进入这样的环境呢，你的很多修行功夫一走出去就垮，一走出去就垮。所以我后来真的觉得，走在红尘中啊，真的是菩萨发心啊，自己的那个道念，自己的发心要不断反复提醒再提醒，或者的话，你还度没到半个人，你就自己先沉沦。每次回来火气都很大，也不知道他气什么。反正也整条路都是很不如法，哎，就是你的标准又高，你自己守法就很讨厌看到不如法的、不守法的。你明明的是非观念很清楚，看到人家扭曲观念，一出门到回来，也不知道跑跑菜，这现在这不知道为什么，哎，整个一天当中恶恼事啊太多了。让你不断撑这样，哎，苦恼啊！世间人到这个时候，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啊，大家相处啊，就不要再相煎，不要太急了，因为大家已经都很苦了，所以啊，回来以后啊，见到彼此啊，都以清净心，让他，哎，回到极乐世界，哎，这样可以个安稳。或者的话，其实现在人啊，苦啊。需要的是更多的顺境，相互支撑，清净法啊，你苦啊，对啊，大家都苦啊，不过有道理，有价值，有价值。陈曼玲真说，明天我还是出去，不然就不想出门了，整个火气都大起来了。走出去，所见一切都是沉重事。当然，从这里，从苦处，从烦恼处，从众生处观察到功德，你才会一直上行，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那个。方一个是这样吧，以群生损害为性，住不安稳及恶行所依为业，就是说这个嗔让你心不安稳，还有恶行能因此而产生所依，恶行都依什么？它嗔可以依着嗔，这个恶行可以依着嗔心产生作用，发挥出来，所以它的作用就是让恶行有机会发挥出来啊。不安稳者为损害他自助苦故，很有意思哦。他讲了什么叫不安稳的，就是说为损害他，要损害别人，而自己呢也自助苦啊。所以当你起嗔的时候，对方有没有受害的，不晓得，不过你先受害了，自助苦，自己就助苦。所以叫做损害，这个损害不光只是怎么样，不光只是损害对方啊，而是损害也损害自己啊。所以我们要讲，从这个嗔的因缘里面，我们看到什么？一不可爱尽，有一种想要惩治他，这个嗔伤害不是一定是杀，有一种想要让他啊，要控制他，想要让他顺你的意，想把不顺境转为顺境，想要让那一个就好像说。让东西啊，让友情啊，有痛到，有减损到，因此他才能顺你的意，这就成，就成。所以我们在我们内心当中，我们起身就起身，我们没办法不起身，像我们现在能力，可是千万不要颠倒，不要以为没成。还有， 当我们了解有几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这个称是带着几分是真的道理，还是几分烦恼？你要能观察出来，否则啊，讲归讲啊，你一直在。所以我不是经常讲的，有时候我们讲的义正言辞，其实背后只不过是因为他不顺从你的意，他只是你之所以要损他，并不是他违反道理，是他不能成为你的可爱镜，对吧？他如果成为你的可爱镜，就算他回不合道理，你也不会起嗔。为什么？跟你可爱啊，就像小孩子，有些啊，小孩子来纵容小孩子在外面缠啊，他母亲在脸上，你看我就写这个孩子多可爱，多活泼，多有活力，旁边都已经苦恼了，他看到的就是看到小孩子非常活泼，他不知道好动，他就讲活泼，哎，那种他把他当可爱精。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三，好，下一页哈，慢者，依于萨迦也见，就深见，源于外内之高下好而心生高举也。他为什么特别讲萨迦也见？就是深见，深见就是说五蕴合合的实无我，啊，执着有一个我，如果没有这个，想要高举谁？所以任何一个慢心一定有一个很强烈的自我意识，那慢心会帮助什么？慢心我们记得也讲过，慢心在某个地方有它好处的，为什么？他会懂得自尊自重，自尊自重在某个方面来讲，叫行善或者不堕落上它有意义。可是假如这个问题没解决，终究到最后还是以我高举为信，这个在里面讲啊，他这个慢心是以心高举啊为信，就是把自己心啊向上提起，任重看重自己啊，不生敬重所依为业，因为他自己高，就会产生不生敬重，所以他的作用呢，就会产生不尊重。所以我们当我们对一个人啊，比如说我最近讲过，当如果你花钱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学的话，那我不管你怎么样，我至少知道你有一个烦恼就是慢，知道吧？当你花钱世间无善知识可找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我已经看出你的慢，为什么？高举，世间有没有不可学的？到处都可学。所以注意，一个人当你发觉说你很容易去赞叹人，很容易敬重人，你应该欢喜。所以我们当有一个人，我们当他这样讲假话不算的哈，当一个人很容易看到人的好处，赞叹欢喜，难得难得，其实我看到的是什么？他的慢心很少。为什么？因为所以我不是讲吗，我们对烦恼性清楚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人，看到自己就容易看得到。你发觉你好像这个也不满，那个不满，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好。可是，在不好当中，没有一个是可行的啊！你走起来很孤单，其实为什么你孤单？因为你慢，你傲慢心。或者的话，你很容易在很多维系地方啊，其实你就会看到啊，这个人你看那么难得。所以，就有时候我们在车上啊，十字路口，人家一些老太太啊在卖花，我们这时候就会对比说，你看他油烟呐啊，还很辛苦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尊重说这个是愿意很勤劳赚这一点钱，一点钱一点钱累积，我们看到的是他怎么样，比起外面那种玩手段诈骗钱的，和他宁愿站在路口里面一个敲一个敲。所以有时候只要不什么特别的哈，我们有时候是什么，当然也不是要被人家利用，有时候我们如果发现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东西，我们宁愿，我们不是需要那个东西，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对他的一种鼓励，也对他的那一份发心一种随喜赞叹。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善事，我就讲说，在印度的时候，那个三轮车， 其实看他那么瘦瘦巴巴，我这么胖上去哦，有时候觉得很想说钱给你拿，不过我来踏了，因为有点像虐待人一样，坐在上面怪怪的，可是不做，为什么我要做？不然他们就靠这个生活。对，我们即使我们在做的时候，因为我们走也可以的，为什么要做？让他靠自己的努力赚他该赚的钱，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离开的时候都给了一点小惠，其实我们不是要耍大方，而是赞叹他那一份守份的这种勤劳的心。好，所以有时候我们随时我们要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容易关德不关失。我因此，假如我们自己本身，我的讲，这是一种新的改，新的东西，新的改变。所以，如果你发觉你很多东西都什么都不好，可是你也看不到好的时候，问题可能是你哦。你要很清楚能看到不好，因为你能抉择善恶，可是你也容易看到人家的德啊。另外，什么都没德的话，那我在我来感觉就恐怕你在我来讲呢，你的烦恼最大的是慢。是慢心，所以他会高举，所以不敬重，所以对师对周边的人很难看到功德，所以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那像我们来讲啊，有没有会有这种感？你注意看，你看我们其实啊，潜在的都有一点，所以人家会有种族歧视，我们也有的。你不然去看一下，你看到你在面对你不喜欢的境的时候，你的内心里面起一个什么样的否定心？其实这当中有些东西是慢境产生的，啊，那唯有怎么看？这个是来自萨迦耶见，真正要断慢，要从这个我执我见这边开始断的。你本无我，妄执为我，然后将我高举，这是慢心的来源。不生敬重，未以尊者及有德者而起巨傲，不生从众，不生尊重，崇敬尊重，啊，所以这个就产生一个人，因为他这个会产生什么？这个会产生什么？就善法难入了，因为他没有可学之处，没有一个可值得他学的地方，啊，就会产生这种问题出来。所以在这种伊赛亚也见原因外内之高下好恶，心生高举也。好，我们来看这个慢有几种慢，有七种，这中间有些稍微有点不一样啊。那有一个，不过我们这样看一下，它有七种。那七种我们看这个底下有一个叫一慢者，四，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多谈？因为我们不是讲了，我们要把烦恼心看得越清楚，那我们要断烦恼才容易嘛。所以假如有机会，我们尽量不厌其烦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又不是在搞理论的，我们现在是要修行的，所以最好把拿来比对一下，拿来比对，这样才有用啊。一个慢，是低于我者，自作自高想。这个慢还算正常，这样的确他看别比不如他的人啊，你不如我，甚至也有讲，你跟我一样，啊，的确他跟你一样，你考一百，我考一百，你都了不起，我们两个都一百啊，慢。他说你没有认为高过别人啊，可是你这个就是意思就是我没输你啦，这样，他没输你就是慢啊，我不告白啊，我没有比你差了。所以说把低则看成低，虽然是事实啊，不就就满就满了。何况我们在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可以用一种善巧，低低在哪里？也不过一项嘛，众生的面相太多了，对不对？人家说老虎有没有比你低？有啊，不然你把放在同一笼，你叫它比你高，那就把你吃掉，因为他的力气比你大，在这一点他嘴巴比你大，一口都有咬掉你，对不对？你高高谁？对，高高在一点处啊。所以我们经常以可执着处生自高举自己心啊，可是实际上你哪真的能跟他所有地方比啊？比来比去发觉有些地方根本你无法去衡量所有人的全面功德，
只能在某一个世间所假设出来的某一个点上至高啊，高一点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也叫慢，啊，过慢就是说是平等者坐至高想啊，就是说跟你一样的，你却认为自己高过别人，这叫过慢，超过了啦。你没那种本钱讲你比人家好，人家是跟你一样，可是你是甚认为自己比人家强啊。再过来啊，慢中慢叫做过慢，过慢就是啊，啊，这一称慢慢过慢啊，是胜我者坐至高想，人家实际上比你行，结果你还认为你行，过慢啊，这个也太离谱了，就是说。人家说平等的还分不大清楚，明明呢，明明自己这最主要这个过慢，不是用客观去衡量的、哦、是你要你自己心里都知道他比你行、哦、在你心里明明知道他很行，可是你要是不知道他真的比你行，这个就不能构成过慢了，对，因为你即使在你内心潜在你知道他实在比较行，可是你却又要彰显自己比人家高，从其他的地方啊，从其他地方去增长自己能慢的这种想法，然后就认为说其实他虽然这个赢我，可是他其实不如我啊，他用种种的想法去称这个叫过慢啊。再过来悲慢啊，悲慢就是说这个人家是多分殊胜啊，那就是事全胜于我，做小不胜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家是赢我赢我太多了，可是不是对啦，他比我好啦，不过是这一点而已啊，其他就是不愿意接受全部啊，其实比来比去十项都输，那说没有啊，他只有赢我一项啊，这一点而已的，那其他是不小心的，那其他那个气候关系跟什么关讲来讲去很多道理，反正就是只愿意承认少部分，不愿意承认多数啊、哦、这个叫做悲慢。好，那唯我慢啊，唯我慢有时候我们就叫做我慢，可是讲法又不大一样，唯我慢就是视我比一切高，做唯我独胜想啊，它是这个一样。再过来那个在其他论里面谈到，以无取运啊，随即为我或为我所，这叫我慢。那这个我慢啊，比较不是跟人家比的，变成就是以这个无取运啊，这个身体里面只要我慢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很根源性的烦恼，就是说只要执着就是我的，等于是对我本无我处产生我的认定，就叫做我慢。可是他这里啊，这个列入里面这题的唯我慢啊，是比较跟前面一致性的，都是用比较的，跟别人比较，就是看我是比谁都高，我自高啊，我自高，所以这种慢当然是相当慢的啊，几乎是所见一切处皆生慢。有的人慢就慢那一两点出来，有的人慢心很强的时候，每见任何人事物都慢，为什么？每个都比他低。你看他见一切法就生慢心，见一切法生慢心，见一切法就生慢心。好，那这个人一切多高，他当然是有的人一生孤独啊，因为被慢心困住，因为他把别人都比下去了，所以高处不胜寒。为什么高处不胜寒呢？因为你真的喜欢高，所以是寒。你如果不把那个高处当高，你就不寒。你自己就哎呀，人的高处不胜寒，因为你真的把高当高。如果你把高不当高的话，就低了。所以，即便是大老板也会很那个。为什么？因为他不认为我叫大老板，我只不过是行政职务上的高。人是平等的，这时候你就会发现高处也温暖。为什么？因为我把所有人都拉到跟我一样高，人多就温暖。你把别人都压低啊，剩下一个人在高处当然凉啊，因为风都吹你一个。你把每个人都拉到高的话，风大家分摊用，嘿，就乱了，就乱我了。 所以其实高处不胜寒，当然了，因为你如果认为执着高的话就要寒了，所以当你不再认为高的话就不会那么寒。对吧，现前慢为稍有休息便自满足，未得未得未得啊，未证未证啊，就还没得啊。这个我们的现前慢就讲真上慢，真上慢，没有啊当有，自己还没得当得，自己所就是稍微有所用心得到一点东西，那做不当的扩大啊，那这个会不会有这种情形？你假如未得而以为得，这是误解。那误解有没有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未得而当以得，以此来拱高我心高举，我正得，这一份高举心才叫做慢。如果我没有得，可是我误解了，那我误解完了以后，我不认为我这个得啊，我很谦虚，这个还比较没有慢，没有真上慢，是未得而以为得，然后就认为说你们都还没得，我得，这个慢心在这里就成了。哎，好，再过来颠倒慢，亦称邪慢，如以善却善却为能，善欺为巧等，以非为是，就是我们叫做邪慢啊，他这里也有讲说邪慢，实无德，既即有德，实在是没有德而认为自己有德，邪慢，没东西而认为有，没德而认为有德，叫邪慢。好，所以这个慢，不管他从哪个地方来讲，唯一他心高举为性，因此他一旦把自己高的时候，他对有德之人，比他殊胜的人，他就会产生了他不能崇敬他，不能恭敬的。那这个在任何领域里面呢、啊，我们不讲文人相亲自古而然啊，尤其在知识分子里面呢、越有能力的人，那个慢心最容易增长，因为有个可以长，有个机会可以让他有所得，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我们发觉就是，当然我们不断在努力，在经验很多东西的时候，刚开始你看到、有些人在开始出发的时候，那种勇猛啊，那种理念啊，热忱啊，抱负啊很高，可是很纯，可是当他当有的时候啊，视大众为无物，为什么？慢，为什么？有啊，有位置啊，有力量啊，有什么什么，因此他把人家贬低，就再也不重视每个维系的想法，这个是我们人之常态的。没有的时候是好人，有的时候就麻烦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行当中始终有一个念头，当你不断在积聚种种以为有所得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下一个很多烦恼会出来，其中包括慢，会有，会不会有？你想看看，其实很容易。你想啊，你想找平常你在走到哪里，你在恭敬，你找到一个都不认识你的地方，你看你的内心会不会动？但什么都没出来迎接呢？就是慢，慢啊，就是慢。当然有的是道理，是应该如此。你认为道理叫不合法？好，那有些东西是你的心的感觉。你有没有需要在这种？你觉得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在这个地位上，你应该给我这样相等的尊重，其实就是慢。由哪里来？萨迦耶见。所以好像我们走到哪里就必须要有一个相等的对待，都认为有一个相等，相等，其实相等就是你自己先定自己在哪个等，然后就必须要相等，这是慢了。所以有时候你感觉你没有慢，那没有，你试看看，很多地方都可以测试完。但有的人是一慢马上就相互，有的人是慢呢跳得很，就是只要一镜头没照到他，他可以还脸，在一个大众里面，他只要镜头没照到他，他可以翻脸。为什么翻脸？ 他不在乎在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而他只在乎怎么没有我的尽头。就慢了，对，这一点我们在很多地方要能觉察，而这知道只要你有慢，基本上你的我执强了。好，再过来，我们看是无明啊，这个我们讲痴啊。于四谛业果三宝之自性，心不了明了啊，具有无知染污者，染污者啊。如果我们从广古论讲，位于业果地，这个业果地宝，他是讲业果地宝，地就是四谛，宝就是三宝，无智为性，没有智慧为性啊，以烦恼所依为业，会让你怎么样？因为你愚痴啊，所以你就会对法无法抉择，就会疑，就会种种烦恼会产生，你这个愚痴会让很多疑跟很多烦恼因此而产生出来啊。所以我们的一业果，你看无愚痴上呢，一业果三宝一四谛道理不能清楚，叫痴，叫愚痴啊，具有无知染污者，就是能让你不能抉择。所以说愚痴在佛法后来谈到无明啊，虽然是列在很多烦恼当中，后来经常把它拉到最后的根源处。为什么？这个道理不懂，愚痴一样连个翻转机会都没有，连个改善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不知道，连哪里对都不知道，即便你有心也无下手处。所以无明啊是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烦恼。而这里面特别提的是对四谛的道理，不是世间哦，是四谛业果啊，乃至三宝的自性啊。从这个道理来讲，你无明的另外一边叫明嘛，那你明几分？所以我们可以很聪明，但依然无明。有的人可以怎么样？世间道理不懂，但却是明。为什么？他有几分因果业报缘起的道理。他说，像有些人啊，没有读过很多书，慢慢听以后，他开始观察，观察说啊，有些事情啊，不是这样看的，是有哪些原因才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讲叫智慧，智慧不叫聪明，智慧。所以我们讲，在佛法里面，明代表智慧，代表什么？代表了解四谛之理，了解业果的原理，了解三宝的真实内涵。不是光只是表层的这个三宝道理，而是三宝之为三宝，依于四谛缘起而所建立的三宝的实德能的道理，这才叫做智慧。或者的话，这个你看啊，任你经书读很多，可是连三宝体系不清楚，四谛缘起不清楚，业果不清楚，我依然任留于此。就是啊，所以你可以在乃至佛学名相里面谈，我有时候听到就是懂很多，教了很多，可是竟然怎么样？竟然对外道假借佛法应用一些神通变化的事情啊，竟然不能抉择，这只能讲说你所懂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得慧，生下来的跟凡夫自相应的凡夫相应的东西来理解佛法，并不是真实智慧。我知道你应该用简单道理马上抉择，不对，这非佛法，佛法不该如此。所以我今天要讲大家，就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是个知见，我们要谈的是明。假如当我们懂得很多佛法却不能用，甚至在知见里面产生比比冲突的，互相冲突的，你不能说你有智慧哦。为什么？你不真了解四谛的道理，你不知道真的缘起道理，所以我不认为这叫智慧，所以它不能用。那因此它会呢， 以烦恼所依为业。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对法产生了种种的毁谤、诋毁、怀疑，对不对？这种愚痴，愚痴所来的。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天天摸着经典能表示你有智慧啊，是。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在很多地方做一个抉择，以便于让你去观察，在现前很现前的当中，所有的法义，你能不能快速的而且无疑惑的？因为你要讲疑啊，疑惑啊，疑惑都会谈啊。那我们就看着，你看它是连在一块的哈、啊。疑者于地等之三，就四地、业果、三宝等之三啊，念其为有为无，是也非也，不清楚啊，不清楚。所以说嘛，疑心会让你怎么样？连你所做的事情都怀疑。所以因此我才有一次 我在谈一课的时候特别提到，有时候我们在谈道理啊，你以为懂，可是你走到一段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心，有一种念头突然晃过去。什么晃过去？不管你讲对不对，可是当你如果是确定当下没有怀疑的时候，你在讲这个法的时候是一种笃定感，笃定感突然到一个地方，你发觉法相不明，法相不明，就说、跟你的观念有冲突，或者对某些道理有冲突，所以你走到这个时候，突然心开始有点，好像走路本来很平稳，突然滑倒，滑倒了，重心不稳，在那又有点滑滑滑，就这样，你会感觉有一种疑出来，疑会产生出来，又会一种不安。漂浮不定的那种滑动向，你有时候注意心态，有这种念头有。所以假如你对法义不清楚的时候，你走过去的时候，其实这东西没有义，因为你不敢抉择它，你不敢定它该如何该如何，你这中间第一个是吧，义产生的，那义来自哪里？痴，你不能抉择，不能清楚它，所以你痴痴不懂，不懂的这种情形，面对该抉择的时候，你发觉，哎，好像应该如此，可是我却不是很能掌握真正的理由，所以你的心就移动，一动就不安，啊，就不安详，啊，所以他这里讲，你看这个《广弘运用》讲到，位于地宝等为有为无，由于为性，由于为性，哎，不知道，啊。不生善法所依为业，没有说恶法了哈。他讲到不生善法，为什么？那你就不能决定了。你对你所要做的东西，你不敢决定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充满，我们包括念佛，包括很多东西出现在哪里，你根本疑还在嘛。所以你念佛的功德生不来。所以我们对现前的知见，对很多东西，因为你还不能，你还有痴，简单讲，你的见未闻，你的知见未闻，还有痴，痴带着疑，让你没办法全心一物，因为你有犹豫，你在那里晃，所以你的善生不来。你看，所以说一法结一法，一法结一法，一法结一法，就是我们现在要观察处理的一些下手处啊，啊。如果我们单独只讲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讲下来，没用，还要讲完，你也不会用，是吧？现在你要知道，你这个你之所以我所以说，如果你发现屡修不上，有时候讲停下来，就好像说这一间呢、啊，怎么布置都布置不好，我讲全部搬出去，全部搬出去啊，然后看它的原貌，重新规划，你不整个规划，整个想啊，你想要在原有的格局、原有的摆设当中再去做有限的调整，怎么调整都不大。用我的观念，全部倒出来。所以我跟你讲，怎么修得不上？啊，把你的烦恼全部倒出来，我们就一个一个要检查，你到底哪里有问题？你现在修什么法？你对法理解多少？你有没有哪些疑惑？ 因为一个一个把你挑出来，一个一个处理，那到时候全部回归位，辛苦一下子，快得很。你不处理啊，这些怎么再怎么闻都有味道，为什么？因为你每次扫都扫表面，里面那个里面那个油你从来没有倒出来，所以它的滋生的话，细菌就在里面，你必须要整个都拿出来，整个都清掉以后，空气焕然一新。你天天就怎么擦擦，然后一直喷喷喷，再怎么样只是香味盖过去，那臭味没有，可是里面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所以我们的本身的仪没有除，那仪在哪里？仪花生有仪的地方就是要让它清除，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就是说一定要把那个疑惑清除掉。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再过来是前面是讲五顿食，顿就是迟钝的顿，好，五顿食就是它的根性啊，它比较那个它的作用啊，比较顿啊。那历史啊，其性啊比较猛烈，你看好像我们的剑，我们的剑是不是转得很快，随时都有一个剑，那我们那个贪啊要带很多因缘起作用，要好多东西，可是我们的脑筋可以快得很，所以说剑的烦恼啊可是快得很，所以它极为有能力，可是剑要断也快，只要观念一清楚，那个剑就转掉了，那烦恼是一种拖累拖累，那一直拖拖拖，要就像开很大卡车，然后开开要转弯的时候，你就慢慢慢慢刹刹刹刹刹刹刹刹，找个好位置然后再转回来啊。可是如果是小车，脑筋快很猛的，就转个弯就过来了。哎，好，坏聚见就是萨迦有一见，源于取运，为我所聚我所见之染秽也。啊，就是说有我所，其实我跟我所是怎么分？什么叫我所？有我才有我所，对不对？有我所才有我，所以我跟我所能不能分？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讲这句话，我们也很少正念它，很少人有机会去知道把这个我所看清楚。什么叫我所？我所就是我，我就是我所。在境界上可以分，可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有我？你知道吗？我们好像有一个，我们当如果认为我们有一个我，然后呢，我以为我为中心，再有一个叫我所，变成了以我为先，我所为次，对不对？不是，我什么叫我？根本没有我，就是在所有的我所里面支撑一个我。那有我以后，就会让所有的我所归位，这、就是我之所。你要知道，我之为我，这就中论里面所谈。为什么有我？因为你看色啊，受想行识啊，那这个五蕴是我所嘞，可是偏偏这个我就是由我所才弄出来的，所以我所根本是没有两个，而是什么观念的组合，由此生彼，由彼生此，对，因为我认为呢，当你认为先有我才有我所的时候，你的观念是错的。我要讲的是，因为什么？由此生彼，不是彼此相应，相称而起。所以，如果我们又缺少这种观察，我们就又虽道理也讲我所，可是你的观念是错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我体，五蕴合合为我。两者之间从来没有集运，没有离运而找一个我出来，所以你看讲我讲我所，我就是有种种的我的执我所执着才叫做我。我为什么有我？你看这个色法，你看有色才有我。你看我在想啊，我在感受啊，我没感受我怎么会我？你看都是从色受想行识去支撑有一个我出来。那明明的我的受我的色我的受我的，可是你的我就是从这个里你的我的里面跑出来。好，所以呢由这个来讲，此中坏者啊，为无常，
俱是众多，以此任何所有之事为无常与众多，而无有常依之普特切若也。未嫌此故，立坏俱名。坏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没有。俱是很诸法产生的，所以五蕴本身是无常。那五蕴代表什么？多嘛，俱全嘛。其实坏俱见，就本身它是坏俱的，可是你竟然见它为一个普特切若，就是一个众生，这叫坏俱见。以坏俱诸法处生一个我执见诸法，就是坏俱见，就是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好，萨迦耶见它有另外一个所谓，就是广五蕴里面讲，为以五取蕴随执为我，以五取蕴五蕴法让随执为我，或为我所，执为我或为我所。所以我们讲说众生性什么？众生性以从以种种执当中让一切法合啊。你看，什么叫爱？贪爱就是这样。这个执到最后，执到最后会像一切法执在一块，会找一个自己会生出一个自我体相，以便让一切执爱能合在一块，让一切执爱继续在一块。所以你看，以爱执当中升起我所，染秽为性，是污染的秽。有没有秽？有，可是是染污的秽，所以才会乱推敲嘛。你看哦，我们讲灰量，我们不是有限量，眼睛现在看叫限量，比量就比对推论出来了。好，再一个正量就修正见到了，再一个非量就错误的结论，错误的看法，错误的判断。对，那错误的判断是什么？有没有比量？有，只是是错误的推量，错误的推比出来的。那你看他有没有会？会推就是表示有会啊，问题推错了。所以我们要讲说四字变成就是会不会有会？有，推错了。推错了，找出一个不当的认定，然后以此不当认定生种种过失，染秽为性，一切见品所依为业，一切的不当正见，一切不当的见，不正见都依此见而来。所以你看啊，我们是一开始就错，所以我在讲说我们之所以为正常，是因为大家错一样叫正常，错不一样叫不正常啊，其实都错。所以你为了要当跟大家共同生活，就算你看到别人的错，你要故意跟他错一样，免得变成怪人。所以我们家不是以前有一个部电话叫飞跃杜鹃窝吗？对不对？因为我们同时杜鹃窝啊，就相煎何必太急呢，你要跟我风一样，这样我才能接受你。你突然太聪明的话，我们就修理你。对，我那部电影我没看过，不过听说那个是那个好像主角本身不是真风嘛，啊，你们也都是 LKK 的，大概也没看过，我不知道。不过听说他是比较正常，可是怎么样我不清楚。不过就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时候有智慧有睿智的人会不容易被接受，因为他不正常，因为他看到不一样，他病的不同，甚至他病少一点，因为他病少一点变成他有病，因为你要跟我们一样病一样，跟我们病一样，我们才会认为你正常啊。可是一切见，一切烦恼，一切妄想，不当的知见，都是从萨迦耶见。所以萨迦耶见没断，你说你要高超到哪里，也不过是在世间染污法里面随便分个高低的。可是其实一个是做聪明梦，另一个做笨梦，这样一样都是梦。好吧，我们早上到此，好吧。